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Cloud Serving, Big Data。
站在智慧时代的风口，亟待创新转型的企业经理人，你准备好了吗？我是刘中介，欢迎收听迎战企业 Plus。 迎战企业 Plus， 你好，我是刘中介。我们今天还是一样邀请二代大学校长李少棠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台湾的智慧生产跟未来迎接工业 4.0 所面对的挑战。校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们在前两次节目我们谈了很多，很广泛了啊，国际的趋势，还有你想引进的这个国际的新的观念，还有台湾现存的在迎接工业 4.0 的问题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缺口，也看到了一些问题，数据不会运用，不知道怎么样的进行智慧化的生产。好，李校长，我们今天追本溯源，我们重新来过一次，到底我们这些传统产业，我们的这些新的少主要怎么做，怎么开始？
好的，首先我想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说要洗脑。那么二代接班人或中小企业，他第一步一定要让所有的员工主管先了解工业 4.0 或智能制造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创造一个危机意识，使所有的主管通通能够拥抱工业 4.0 或叫智能制造，我们不要说工业 4.0，那么是必走的路，让这些主管通通能够接受，那么这个就是引爆点管理，就让所有的主管通通被引爆了，都接受我们的说法。这些主管呢，回去呢，就跟瀑布式的方式 cascading 的方向告诉他的部署。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让他的定见拥抱 mindset， 不要去拒绝改变，拥抱改变，走向工业 4.0。第二步呢，他们已经接受这种想法说法，那么我们怎么去做？那么我们就要成立一个 project 的团队，由总经理自己挂帅，里面找电脑中心使用者，把它成立一个 task， 一个组织，专案室，然后来选择一个点比较容易做的，然后立竿见影的自动化的。因为通常人在拒绝的时候通常会讲啊，做不起来啦，这个不会好啦，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选一个简单的应用面，有立竿见影的从点线面来做，然后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说，这些数据从我们现在工厂，我发现绝大部分台湾的这个中小企业很多每一个站它的数据并不完整，那我们怎么样从人员的数据、机构的数据、设备、人机料法环，人员谁值班，机器是哪一部机器，材料 lot number 原物料，再来工法的数据、工艺法，最后是环境的数据，我们怎么去收集？那我现在看到台湾的工厂大部分数据不够完整，所以片片段段的，有的部门有数据，有的部门没有数据，我们尽快的把这些生产履历把它建置起来，然后让这个工厂变成一个实时可以提供数据，也就是所谓的数字密集的工厂，假如你数字密集的工厂能做得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办法往上走到所谓的智能密集的工厂，也就是说实时能够决定决策怎么去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完整的做到 4.0。当然这里面涉足到就是说企业里面并没有人工智慧的专家，所以台湾现在很多新创有能力来协助传统的制造业来建模，因为我们从机器设备找到的数据，还有我们现在生产过程的生产履历的数据，那么产线的数据全部要收集，收集完呢，我们最终就是要想办法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节省能源，提升质量。所以我们如果做完这些，那么从底层的数据有感测器，透过边缘运算，所谓的 H 端的 device 设备，往上传送，把这些数据都往上传，传到最后呢，会资料会清洗，我们收集到的资料看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 把这些资料萃取出来，萃取出来之后呢，我们要应用这些数据，把有用的数据拿来做分析，做建模。
嗯哼，
这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嗯，
什么叫建模？比如说在中国大陆，他现在阿里巴巴他们每一个人问十个问题，你十年来没有离过婚，十年来用同一只手机，十年来住在同一个地方，十年来工作没换，十年来手机也没换，十年来家里的座机也没换，十个十我就立刻贷款你几十万。
嗯，
二十个十就是二十年来你没有离婚，住同一个公寓，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他就给你0.0几秒就贷款40万。
嗯，
他已经用人工智慧，那谁在帮他做？是建模。
嗯，
一个密码2天改一次，跟一个10天改一次，跟一个1个月改一次，他给他的贷款金额就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就是要去建一个模。
嗯，
所以工厂里面也同样要去建这种模，把这个模建出来，才知道说机器设备的参数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比较好。
嗯，
所以我们的企业就要想办法，当你的数据建完了，接下来就选择应用面。
嗯，
到底哪一个应用对我的企业效益最大？那一般来讲可以从几个方面，第一个营运。那么营运呢，最大的功能就是用人工智慧来判读我的产销有没有协同。
嗯嗯，
根据抓过去10年、20年的资料，客户数据采购数量是往下降还是往上涨，哪些产品的毛利一直往下掉，哪些产品往上升，那我们可以做数字管理。好，这个是很重要，在运营方面。除了这个以外，当然还可以从数字里面知道很多问题症结，对症下药。
嗯，
这个是一个数字管理非常重要营运上的。第二个，机器设备，我们可以从机器设备上面的数据，感测器所收集的数据，来判断这个机器是不是很健康。当机器闭掉的时候，通常就不能生产了，你的产能就出问题了。所以对工厂来讲，用人工智慧在判断这个机器是不是健康的是非常的重要。
是，
就像刚刚我跟您聊的时候，美国GE一颗引擎装5000颗感测器，他发现说卖这个情报数据远胜过卖飞机的引擎。
嗯嗯，
因为航空公司为什么要买呢？买这些数据呢？因为这些数据可以告诉我飞机什么时候该进维修厂，
嗯，
飞机什么时候可以继续飞而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数据来讲是可以驱动我们的生意。
是，
所以简单的来讲，运营和我刚刚讲的设备管理都可以替公司省很多钱。第三个，我们在大陆看到水泥厂，因为水泥厂在做人工智慧的时候，它的成本耗在耗能上，就是它的 power consumption。
嗯，
通常水泥厂40%成本是花费在它的能源燃烧上。
对，没错。
所以人工智慧怎么样去运用，在什么节骨眼燃烧最好的效率？所以人工智慧在大陆现在已经都帮很多水泥厂减少到 2.7% 的 power consumption。
嗯嗯嗯，
那这个就省很多钱。大陆的水泥厂1800多条产线，如果这个产线能够省掉 2.6%， 它都是几千亿人民币的燃烧 LPG 啊，
嗯嗯，
瓦斯啊，那就不得了了。所以综合来看，就看你工厂哪一个效益最大，我们选一个最简单的做法来让它立竿见影，来说服所有的人。
我这边请教您，您刚刚讲的这个模其实就是相对的两端，一个就是终端，就是客户的使用跟他接受服务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做这个，把这个模有助于后端的这个做数据的智慧的决策分析跟决策，是不是这样？
是，
所以这个模是站在这个中间很重要的这个位置上。
这个模就是由数学家，演算家，data scientist， 行为家来分析他的行为，在什么节骨眼他会买，一般从他过去10年、20年的资料，来判断。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我还要再继续请教您哈。很多不管是老一代企业家也好，或新一代的企业家会想，哎呦，我要花这么多钱买设备吗？ 或者是我只找一个咨询公司来改进我公司里面的资讯系统就好了，还是我的设备要全面换新吗？这是一个花很大的资本支出，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我这个在做抉择的时候可以有些哪些思考的方式？
好的，
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迎战企业 Plus， 我是刘中继，我们邀请二代大学校长李少棠来节目跟我们谈。这次的节目里面我们特别从最根本的要怎么做来谈起啊。我刚才节目的前段呢，我后面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要花这么多钱吗？或者我可不可以只改这个数据，或者我做一个咨询中心，我做个改变就好，因为这一下资本投资很多很大，我恐怕看不到未来。李老师怎么办？
好的，通常我会建议二代的接班人哈，跟爸爸要一部分钱来做。
嗯，
那么要做哪一部分呢？就做那个部分是效益最大，而且花的钱最少，
嗯，
然后时间最短。打个比方，我们所有的工厂生产线现在用人脸辨识，哪些人在产线一不能到产线二，
嗯，
不能到产线三，那么我们用视觉化的这种surveillance 哈，
嗯，
摄像头的做法，我们花不多钱。现在人工智慧像耐能科技做出来东西，
嗯，
它二三十个人扫描你的人脸辨识，在工厂10000多块一套模组，你就可以让不该进哪里的人不能进来，
嗯，
然后这一种就很便宜，包含你在工厂里面通常都有警卫，其实这些都很简单的 ETC 的 solution， 或者人脸辨识，采购只要在前一天晚上输入电脑摄像头接到了人脸或车号，就放行让这个车到几号仓库去停车，然后打电话司机就叫采购出来拿货，像这种很简单的就可以先让爸爸妈妈尝试一下，说哇，我养一个人一个月要30000多块，那我现在用这一种这个 OCR optical 的这种 character 辨识，光学辨识车号或者 ETC 这种辨识非常容易，不用花很多的钱，甚至于在工厂的公安的管理啊，哪里有火烛了，它 sensor 就感测到了，或者哪些工人不应该进哪里，厂房里面全部用这一种摄像头，这种早就可以做了，尤其是现在就可以判断你，甚至于上下班不用打卡，用人脸辨识了，这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让父母亲尝试着做，然后旧有的设备我们就还可以有残值的我们继续用它，那么用半自动的方式看怎么样去省钱，并不是说一下要他花几千万，我们先让父母亲看到创业家第一代看到说第二代的做法，哎，讲的蛮有道理的，又不花很多钱。
其实很重要一个工作就是重新盘点，
一定的
是吧？
就是重新去盘点哪些地方我做了自动化可以省钱，省的最多的时间最短的，我们就从那儿做起，通常爸爸妈妈看了都会满意，因为花的钱并不是像刚刚讲的很多钱，不会的，从局部慢慢点线面这样来做。
您说的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过去我也曾经请教过兰州校长，他也提到了一些观点啊，就是说我们在自行车界有一个 A team， 有一些资源是共享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跟同业之间是不是也有共享的可能，或者我在这个集团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共享的可能，从这两方面来谈。
非常有可能，最近我因为做了第三届的校长，然后我辅导了三届，这里面呢塑胶射出成型的我辅导了第三家了，那这家呢他是在大陆，他现在想买设备要花不少钱，那刚好我第二代的第二届二代大学的一个学员在台南，他有比较多的设备，那他多出来，那我一知道他多出来没有利用产能，那么我们就觉得可以共享，于是乎我就牵他们两条线，让他们来谈怎么样去做共享设备，而他不需要去买设备， 这个产生一个共享经济的做法了。
嗯哼，
也等于说他接到订单，他不需要买这么多设备，我就点他说你买了设备，万一这个订单这么大，只是短线的昙花一现，你那个设备要摊八年六年你就完蛋了。他觉得也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经济共享，资源共享，就跟航空公司一样，A 航空公司跟 B 航空公司它可以代码共享搭同一班飞机，因为我飞机不可能永远都满的嘛，在淡季的时候，甚至于引擎共享，引擎你是波音的，我是 Airbus， 两种飞机都有，我买哪几种引擎你买哪几种引擎，那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互相共同支援对方，所以共享经济我认为是蛮值得的。
好，那从共享的角度来看的话啊，企业集团里面资源的可以共享，
好的，
再到企业联盟里面各个不同的企业结合起来变成一种联盟，那是一种共享，这个跟工业 4.0 它所追求的目标有没有什么差异？
好的，工业 4.0 里面共享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资料中心共享。因为你自己的公司小，你要养人找人买设备做备份，非常的耗成本耗时间，你找不到第一流的人，你的资安也会有问题，因为你要买资安软件，可是你摆在一个共享的区域，像 Google 像 Amazon 像微软这些大的企业， IBM 甲骨文，你共享它的资安软件就是 一套在上面，任何人要来攻击你，骇客进来进不来的，所以共享是绝对大家要去走的，不管是所谓的云端的共享，基础架构的共享，或应用软件的共享，你不用自己开发。我甚至于就跟小公司讲，你的客户关系管理你不必自己开发了，你用共享它不断在创新，比如说 Salesforce.com 这种共享的，大家用它用得很好，你不必自己养人去开发一套或买一套，我认为这一种软体共享越来越可能，你自己去买小公司养不起这么多人，
这里面存在的风险了，也回到在前两个礼拜在跟您谈的第一个问题里面啊，就是说我的讯息会不会被同业给剽窃走了，就有资安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因为在工业四点里面也碰到很大的挑战，就资讯安全的问题。
好的，我分享一下主持人，当时我在 IBM 工作，我们做了远航、复兴航空、华航定位系统嘛，
是对
的共享嘛，共用一台主机嘛，然后复兴当时就问说，哎呀，这个共享你们把我资料给远航我怎么办，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说，其实航空公司你要赢得客户的忠心爱你，不是这个定位而已，其实 Airline 这个公司是资本密集劳力密集，所以你还有很多 check in 报到的柜台的小姐服务，我要提行李的服务，定位的服务，很多服务在争取你的客源，并不是只有一个资料，而更何况你自己的资料摆在你家，你怎么防范你的员工不去偷，那更何况这些大公司它摆在那边，它的资安会更严谨，而且跟你签保密防谍的条款，所以 NDA， 所以我个人认为资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Amazon 亚马逊不会有这么多人当今云端，它成长是多么的快，微软是多么的快，所以这些都充分的说明云端是未来，根据这个 Gartner 还有 IDG IDC 他们的分析，未来的企业通通会走向云端，连日本的山林银行都委外给 IBM 全部了，
是，
所以将来走云端的成本会最低了。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从数据到智慧生产到组织到刚刚我们讲的你讲的服务，人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关联性我们怎么来看？
我想人哦是最后最重要的嘛，因为企业这个气质啊，如果你把这个人拿掉就变职业了，那任何的企业都需要有温度，也就是说人的服务，不是说一家公司全部变成 AI 就没有人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人机要能够协同了，也就是说我们人最终还是来管理这些 AI 来定制这些，所以人跟机器这是共存的，跟人工智慧是共存的，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定位调整成为说我们跟机器共存，跟人工智慧学一起， 来学习，然后一起共存下去，而不是说机器就不需要人，人工智慧就不需要人了。
嗯嗯，
那组织当然我们要稍微做改变，就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么多人，
嗯，
包含品管，比如说 QA， 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用人工智慧怎么样用雷射来扫描一个 PCB 板，
嗯，
来看钢铁整个轴承有没有问题，
嗯，
过去都用人目视在看，
嗯，
现在都已经用 AI 在看了，
嗯，
可以把它提升良率，
嗯，
降低不良率，
降低错误，嗯，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还是我们回到第一次讲的 mindset 心态，不管是企业主不管是从业人员，很重要的心态要迎接未来的世界的到来， 对，
对
不对？
对，
心态你跟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阐述好吗？
我认为我们 每一个人，啊，我自己在看，像我这个已经过60岁了嘛，
嗯，
所以我每天都在学一些新的东西，看全球新的知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人要改变别人蛮难的，但是如果从我们自己开始去改变，你就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所以先改变你自己，能够拥抱这种新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好，谢谢你，谢谢李少棠，
谢谢
李校长，
谢谢，
也谢谢您连续3个星期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谢谢您收听，再会。
谢谢。